今天的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三章。我看一下我的录音。今天经文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然后其实标题实际上这一章的内容实际上就是那个亚伯兰和罗德分手啊，亚伯兰和罗德分手这章的一个主旨。然后我们还是经文。在查好经文之前，我们还是把圣经的经文熟悉一遍，然后就我给大家读一遍。创世纪十三章一到第十八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自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要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矮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把这地赐给你，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了，今天就是这就是今天的一个经文哈，这样经文。实际上这段经文也就接着上次我们分享的第十二章一直往下延续。我们在前两次的那个查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前面的第十二章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罗德是他的叔父就他的叔叔了，就是亚伯兰带领，在他带领下就离开哈兰来到迦南地。他因为在迦南地，在南地那个地方有饥荒，又从南地下到了埃及然后上次荣带领我们分享亚伯兰在埃及地的时候呢，因为亚伯兰的软弱，他不敢就将他跟撒来之间的关系暴露出来，就称他的妻子为他的妹妹，所以呢，法老就要娶撒来为妻，结果给了亚伯兰许多的财产然后耶和华就降大灾祸给法老全家，然后法老呢就吩咐人家将撒来就还给了亚伯兰，并且呢把他们一家全都给送走了，送给了他们很多财物，都把他们都送走了。然后呢，亚伯兰就带着他的妻子还有罗德，还有一切所有的，从埃及一直上南地去，回到了南地，回到了迦南地。然后这是上一章的一些主要内容。我们从十三章这一章开始呢，这一章的内容主要讲述的是亚伯兰其实上从埃及地回来以后的一些的变化。实际上我们知道亚伯兰，上次我们分享亚伯兰在埃及地他的见证不是很好的，他是撒谎欺骗法老，而且他是以拿自己的妻子来撒谎，差点把自己的妻子都丢了。 所以从十三章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的一些变化。实际上我们相信亚伯兰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经历在十二章在埃及地那样的一个信心的试炼之后，他的信心会更加的成熟。实际上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兰他的信心实际上的确是变得更成熟一点。然后其实从他跟罗德之间的分手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信心变得更加成，是他信心变得更加成熟的一个标志。然后十三章这里面说到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就上次荣荣在分享亚伯兰在埃及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亚伯兰在埃及地跌倒，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因着神的恩典，就是说他在埃及也得到了很多的财富。当然这个财富也是造成今天造成就是说今天的经文就是亚伯兰跟他的罗德开始有矛盾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财富太多。他们财富太多，然后那个一个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他们就开始起了争执。这是他们就是罗德跟亚伯兰他之间有一个矛盾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太有钱了也会出现矛盾哈。然后我们看具体的一些经文，然后是实际上从十三章的第一节到跟十二章的最后一节看起来有点重复。十二章最后一节。我这里面没有打出来，实际上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看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其实跟十三第一节它是有点像，但是有一点不区别。就是说十二章的最后一节里面说到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一切所有的，然后就从埃及地出来，然后在这里面他加了一就是十三章的第一节里面说到亚伯兰带他妻子与罗德，就加了一个词就是罗德。其实在十二章的经文当中呢，亚伯兰在埃及地的时候经文当中并没有提到罗德，并没有就是说并没有提到罗德，然后只是整个在埃及亚伯兰在埃及的这一段经文只是关于亚伯兰和他的妻子还有他们跟法老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开始又重新提到罗德，因为接下来的经文跟罗德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们开始看一下今天经，下面我们先稍微分享一下今天经文的一个经文的主旨和结构吧。然后大概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分成的这几个部分，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背景，就是说亚伯兰还有罗德正并着他们很多的财产，又从埃及到了伯特利这个地方。然后呢？六到七节说到了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有了矛盾，有了相争。然后第八到第九节呢，然后就是亚伯兰的一个解决方案。接下来是到第十三节就是罗德的选择。当罗德选择完那个肥沃之地之后，紧接着神就开始对重申了对亚伯兰的一个应许。然后紧接着作为对神的应许，神的一个吩咐的一个回应嘛，亚伯兰就开始在整个迦南地迁徙。然后神因为告诉他们，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刚才也看到神告诉他，就是说你要起来走遍这地，把这个地全都赐给你。实际上亚伯兰就是立刻开始有一个回应的动作。然后我们在详细看这些经文之前呢，我还是给大家大概分享一下这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就是那个他们亚伯兰从埃及地一直到那个伯特利的这一个大概的地图，然后也包含了亚伯兰跟罗德分手之后他们各自的行踪。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亚伯兰跟罗德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叫孟菲斯的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当然不是那个田纳西的孟菲斯，就是埃及的孟菲斯。实际上它是在今天的埃及的开罗的往南一点，在那个地方。他们刚开始一路往北，然后一直走到了南地，走到南地之后，然后渐渐的，然后就再往北，又走到那个伯特利那个地方。 走到这个地方之后紧接着在这里面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前上两次查经的时候也说过，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说是在爱这个附近嘛，在爱城这个附近，然后是第一次记载的时候是亚伯兰从哈兰往南走的时候也是停在这里面，然后在这里面筑了一座坛，然后这个时候亚伯兰在这个时候又从埃及地往北上的时候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然后亚伯兰跟罗德他们有了纷争，然后有了纷争之后呢，罗德就开始往东走，往东走，其实往东这一片一大片都是很肥沃的肥沃的草原哈，肥沃草原发现其实罗德他并没有停在这里，他没有停在这个很肥沃的草原这里，然后他们再一直往东走，不是再一直往他从这边从东里面再往南走。实际上这是挨着了，就是说那个迦南地的边境了，在迦南边境往南走，一直走到了很大的城市索多玛和俄摩拉这附近，索多玛跟俄摩拉他们很近了。然后同时呢，那个当神对亚伯兰说话之后，然后吩咐他起来行走之后呢，亚伯兰实际上也是又往南走了一些，走到那个希伯伦这个地方。然后在这里面住了下来，然后这大概就是十三章经文发生的，就是说这是描述的那个亚伯兰还有罗德他们的一些行程，他的一些路线。其实从这里面可以发现，就是说罗德他实际上是特别喜欢城市哈，特别喜欢城市，他就想住在城市里面，然后亚伯兰呢，他就顺服神的话语，并没有轻举妄动，一定要去某个城市里面。虽然他们都是从埃及的地方上来，然后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段经文就主要就是讲亚伯兰和罗德的分手。我们从前两章经文，从十一章开始到十二章这两章经文，我们大概分享过亚伯兰跟罗德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亚伯兰跟罗德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亲的一个关系。罗德，我们知道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子。同时呢，因为罗德的父亲哈兰因为应该是去世的比较早，所以呢，差不多应该就是亚伯兰就是把罗德给收养了。圣经没有明确说罗德具体是什么时候是几岁的时候他是跟亚伯兰在一起的，但是呢极有可能，只是我们推测，极有可能在罗德很小的时候，罗德很小的时候，然后还应该是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很可能还没有成年的时候，然后他就跟亚伯兰在一起了，亚伯兰在一起了，那个时候亚伯兰就把罗德收养了，所以亚伯兰应该跟罗德的感情是很亲的，很亲的。然后我们可以再看到，在十三章之前呢，就是说不论亚伯兰去哪里，他都带着罗德。我们之前查经的时候提到过，那个时候因为亚伯兰那个时候他没有后代嘛，没有后代，同时他的财产有很多，所以他极有可能就是说就想让罗德来继承自己将来的财产。所以本来他跟罗德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然后但是呢，从这段经文发现呢，就是说，我们上次分享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说，实际上神给亚伯兰的一个旨意，就是说让他自己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往我所指示的你的地方去，但是亚伯兰起初的时候他的信心，并没有那么大。他虽然回应了神的一些呼召，但是起初的时候他并没有他自己离开本地本族，他离开了本地，但他没有离开他的父家。他起初从乌尔那个城市往开始出发的时候，他是带着罗德和他的父亲哈兰，不是哈兰，他带着那个罗德，还有那个是对的，这亚伯拉罕他自己的父亲他拉，然后一直到了那个哈兰那个地方，然后当亚伯拉罕的父亲去世之后呢， 亚伯兰他又带着罗德，又跟他在一起，带着罗德到来到迦南地，一直带到了埃及，再从埃及回来。从埃及回来这一段经历，我相信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功课，让他也能够灵性更加成熟，让他也能够更容易的去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当有一个契机，亚伯兰跟罗德起纷争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主动提出来我们应该分开。实际上这是他回应神的呼召的一个方式，也是亚伯拉罕信心成熟的一个标志。然后我们回到圣经的经文，可以翻到当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面提到了，就是说神从亚伯兰带着他的所有一切回到了伯特利和埃尔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他意思就是回到了他之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就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那这里面的意思就是亚伯兰又回到了原来的一个位置他又在那里面求告耶和华的名在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埃及里面住了多久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具体做了多长时间我们不是特别清楚这个期间他有没有向耶和华筑坛，有没有去求告耶和华的名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即便是这样，即便他并没有筑坛，即便他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即便在这个时候神的慈爱，我们发现神的慈爱也没有离开过亚伯兰。现在这个时候呢，亚伯兰我们至少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亚伯兰不但他从身子上，就是说身体他的家人回到了地理上的迦南，就是回到了应许之地，同时他在这里面看得很清楚，他的信仰他的信心也回到了神的面前，他又在那里面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亚伯兰他的信心有了进步，而且他的信仰开始渐渐的成熟。我相信为什么他会成熟，因为他在迦南地受过一些试他在埃及地受过一些试探，受过一些试炼吧。所以这种基督徒这种信徒的一种受苦，一种试炼通常神会借着各样的机会让我们的信心会更加的成熟，信心更加的稳固。我们可以分享两节经文，是在诗篇的119篇，然后这里面有两节经文里面说到，我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们发现这两节经文实际上如果用来描述亚伯拉罕从埃及到回到迦南地这个经历的话也非常合适。就是说他受苦之前亚伯拉罕他是受到了一些试探，同时也犯了罪，也撒了谎。现在亚伯拉罕重新回到了神的面前，然后重新信心有一个更加的长进。同时呢，就是说我们还可以看到主耶稣在那个新约的时候，他教导彼得虽然他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他，但是呢他还会教导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实际上当彼得他三次不认主，然后之后他回头回头认错之后，他的信心也是有个更大的提升，然后神呢也借着彼得来建立当时的一个传教的教会。同样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他在埃及受到一些挫折之后呢，现在他的信心呢其实也是更加的成熟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跟罗德的分手，他就是一个他信心更加成熟的一个标志。当然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可以学习到一个教导，就是神他会使用各样的事情来，各样的患难，各样的一些挫折来教导，来造就他自己的儿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会经历各样的挫折和患难，有一些是主动有一些是神他主动带领我们的，他为了要来造就我们，试炼我们。当然也有些是因为我们的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犯罪而跌倒而受苦。但是呢，不论是哪一种情况，神总是会让万事互相效力，他会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他会用各样的，就是说无论是神主动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犯罪跌倒 神总会用各样的方式，然后来兼顾我们的信心，来兼顾他自己的儿女。而我们一个基督徒所要做的呢，就是说，在各样的患难、各样的软弱、跌倒当中，我们都需要一颗坚定养儿的心，坚定等候的心。等我们过了这个试炼之后呢，信心就会更加的稳固，就是更加的稳固。同时呢，我们更加稳固的信心可以就是说更加帮助我们为神做见证，同时呢，也可以就是说用来服侍主。就像神教耶稣教导彼得一样，当你回头之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当我们受过各样的当我记得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能力，能够胜过各样的困难挫折之后，我们的信心更加稳固。同样，我们的见证也可以兼顾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带领。我们回到圣经的创世纪圣经的经文，当亚伯兰下埃及受试炼返回之后。他不但回来进来，他还不但在财产上有更大的一个财产，同时他的信仰上有一个更大的进步和成熟。所以神的旨意是让亚伯兰一个人离开原来的夫家，寻求神的带领。而亚伯兰，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亚伯兰已经先是带着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又带着罗德。现在亚伯兰终于开始主动提出让罗德离开自己。当然，亚伯兰。让罗德离开自己的一个导火索，一个导火索就是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有一个象征。在第六节经文说到了他们冲突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他们的财物很多很多，而且呢，当时他们属于寄居的，他们不仅仅就是说是亚伯兰和罗德他们住在那里，实际上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也在那里居住。所以他们的生产资料，不太够用，就是他们的牧场不太够用，这是他们发生冲突的一个直接原因。当然，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他们发生冲突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就是罗德他在灵性上的不成熟。罗德他就是说是一个属世的眼光，就是一个不属灵的一个人。所以他虽然他跟亚伯拉罕他的叔叔在一起住了很长时间，但是呢。他完全看不到神在亚伯拉罕这个他的叔叔身上的一个旨意和计划，所以表面上是他们因为生产资料甚至牧场不够而相争，实际上是因为罗德并没有看清楚，并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清楚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一个旨意，而且这里面说到是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是他们的牧人相争，实际上。这里面表面上是他们的牧人象征，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当牧人跟牧人象征的时候，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支持的，背后有大老板在支持的。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知道亚伯兰是长辈，亚伯兰的财产也更多，他的势力也更大。然后罗德他们那个属于晚辈，所以罗德的牧人呢，如果在没有得到罗德的默许的情况下。罗德的牧人通常来说应该是不敢跟亚伯兰的牧人相争的，所以在这里面，罗德的牧人和亚伯兰的牧人他们之间相争的时候，其实代表实际上这个是背后有人支持的，这个一定就是罗德他想要得到更多的财产，他想要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所以呢他就的默许或者说甚至说那个怂恿他的牧人跟亚伯兰的牧人相争。然后，当他们相争之后呢？然后那个，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怎么解决矛盾？然后我们发现，亚伯兰的一个方案就是，是说我们不可相争，说，因为我们是骨肉。这个骨肉实际上在原文的弟兄，我原文的意思就是弟兄因为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弟兄，然后我们不可以相争。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里面，当亚伯兰去找罗德来说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这里面有个细节它里面说到。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就是说，谁在前面呢？就是说是他说是罗德在前面，说你我不可相争，不是我你不可相争，说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也不是说我的牧人跟你的牧人不可相争。实际上这里面一个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亚伯兰就指出来到底谁在挑起这个争端哈，是罗德挑起的，而不是亚伯兰。同时呢，亚伯兰在这里面他放弃了自己一个。 一个选择的权，优先选择的权利，因为他是长辈，他是长辈，他应该可以先选择一个地方居住。然后，但是呢，亚伯兰他放弃了自己优先选择的权利，他让罗德先选，自己就选择罗德所剩下的一个地方。而亚伯兰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让罗德先选择一个地方，而不是说让自己的牧人，去跟罗德相争。我们相信，如果亚伯拉罕他如果让自己的牧人也默许自己的牧人去跟那个罗德的牧人相争的话，吃亏的一定是罗德的，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的牧人很多很多，然后他的力量应该比罗德要大很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在下一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时候有人把那个罗德给整个罗德的牧人呢，他的那个。就是说他的财产全部抢走之后，就证明当时罗德他的力量不够大，他力量是抵挡不住一些敌人的一些侵略的。这个时候亚伯兰他带着自己的牧人去把罗德给抢回来了。这是在下一章的经文，我们可以发现亚伯兰的他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所以罗德如果亚伯兰如果跟罗德他们直接去面对面的硬碰硬的话，吃亏的一定是罗德，但是亚伯拉罕他没有这么做。亚伯拉罕他没有参与相争，这个是他的一个，他是一个他属灵长辈的一个智慧，他不管就是说牧人跟牧羊的事情，他直接把那个牧人相争背后的那个策划人，把真正的一个首脑给叫来，他也不是把罗德叫来之后直接去跟罗德去审判罗德，然后去质问罗德说，你为什么要主动去挑衅我？他直接是要提出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他要和平的解决。虽然亚伯拉罕是罗德的长辈，是罗德的叔父，但是呢，他对罗德说，就是说，我们不要相争，我们不要相争。然后他是一种很公看出，他是一种很和气的态度。然后，他也没有我们知道，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通常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各种电影啊，各种小说里面，常常会演那个桥段，就是这个时候，因为罗德是亚伯拉罕一手带大的，他没有倚老卖老的跟那个罗德说："哎呀，我从小就是说，一把辛酸一把泪的把你从小养到大，我容易吗？然后你这样来对待我，你有良心吗？然后你这样对待我你觉得你合适吗？"他没有说那么多，就是说就是说那种，这种责备的话，没有说那种就是说给自己抢功劳的话哈，然后但是呢，他直接就跟他说了一个很和平的解决方式，而且呢，他是一种就是说非常谦卑的态度，跟他的挚爱罗德说："哎，全地都在你的面前，你随便选哈，你随便选，你选择左边我就向右，你选择右边我就向左，所以你随便先选。"实际上，在这里面，当我在看到唐崇荣牧师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提到了，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一个形象在里面，就是说，就像圣经里面说到，我们的主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本来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呢，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神就谦卑他自己来到人间，来代替人罪人来上在十字架上。然后，所以主耶稣的谦卑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然后在亚伯拉罕在那个时代呢，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世上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他也明白这个道理，他明白这个属灵的道理，就是说他以谦卑的心态，他以谦卑宁愿吃亏的一个心态，能够来到就是说罗德的面前，然后将那个优先选择的一个权利交给罗德。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相信亚伯拉罕的吃亏并不是白，看样子好像在这个选择这个草原的地方是想吃亏的，但他的吃亏并不是白白的吃亏，他也相信在神那里面必定有奖赏。同时呢，我们在后来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罗德他这种属世的眼光，他这种优先去霸占、去抢夺好的地方的一个行为，看好像是他占了很多的便宜，但实际上并没有。从属灵的意义上，占不上便宜，我们就不说了。就算从那个实际的意义上，他也没有占到便宜。 我们可以从后面几章的创世纪后面几章经文，我们将来可以发现啊，罗德他当他那个就是说抢到了好的地方，而且搬到了城市之后呢，他的所有的财产，他的所有的牛羊，包括甚至包括他的妻子，最后都没了。然后他就是从索多玛神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从索多玛里面出来，他的妻子。也被审判，然后击打。所以呢，在最终为止，然后罗德他跟好像从他叔叔那里面要到了特别特别多的便宜，但最终他什么都没省下，只剩下了他最终比较凄惨的一条老命。但是相反，我们可以知道从对比来看，亚伯兰他知道这些属地的这些事情，这些属地的一些财产，并不是最重要的。他知道他的，虽然他那个时候，虽然那个时候，神还没有把那个应许之地完全给他。我们上次分享的时候也说到过，但是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有一天一定会把这个应许之地给他，所以他也不着急。所以，他不是说一定要去城市里面，不是说一定要去住大房子。不是一定要，就是说，去那个，在地上抢夺那么多的资源，所以呢，他就对罗德说：“你选吧，全地都在你面前，然后你就来选。”所以罗德在这里面哈，他倒是一点都不客气，他是一点不客气。然后他就，我们看第十节这里面说到，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所以呢，他就说我要这块地方。我估计罗德哈，他在等亚伯拉罕的这句话，应该等了很久了。他可能就是说一直就在等，我就等到我的叔叔亚伯拉罕说这句话，你先选。等了太长时间了，今天终于等到这句话了。所以罗德等了这句话之后，一点都不客气，然后马上就把最好的地方给选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像罗德这个人，他不但属灵上非常的不属灵，实际上他也不太尊重他的叔叔，不太尊重亚伯拉罕。因为就算要分开的话，他也应该是要叔叔先选啊。但是罗德他没有，他只注重自己眼前的利益，他把自己的人生的幸福啊，人生的一些盼望都压在了地上的财产。所以罗德把所有好的地方、肥沃的地方全都给选了。他把那些不好的地方都留给了亚伯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后来经文可以看到，上帝有没有亏待亚伯兰呢？并没有。那么罗德选了好的地方，飞黄腾达了吗？也没有。就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他最终什么都没有剩下。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罗德之所以这样选择，就是他的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他看不见神在亚伯兰身上的一个应许。他看不见将来的事情，罗德的选择哈，就像跟那个我们在希伯来书查经的时候说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节所描述的刚刚相反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节说到信心的时候，说到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说，我们对看不见的事情要有确据，对那种将来的事情我们要有盼望。但是罗德呢，他只能看见肉眼所能看见的东西。他只能看见自己眼前的利益，他看不到将来的事情，看不到神的应许，看不到神在亚伯拉罕，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神在这个迦南地的一个长久的一个旨意，罗德看不到。但是罗德只能看见眼前的东西。在这里面说到，就是说，在那地，耶和华未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如同耶和华的原志。然后也像埃及地，最终十二节的时候，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所以最终罗德他只看重眼前利益，最后挪到哪去？挪到索多玛，因为索多玛像什么呢？索多玛像埃及地。我们看罗德跟亚伯兰他们都是从埃及地上来，回到了那个迦南地。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因为在埃及地所发生的一切呢，他的信心变得更加稳固、更加成熟。而罗德呢， 看到了埃及地的一些繁华之后呢，就念念不忘埃及地的繁华，说明他看见那个索德玛比较繁华，比较繁荣，像埃及地，但是他就去了。第十三节里面说到，索多玛的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罪大恶极。我相信，我相信那个罗德对索多玛人的罪恶他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我们看后来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罗德实际上他是对那个索多玛人的各种罪恶是非常清楚的，但他为什么还继续住在索多玛这个城市呢？是因为他只看重属世的利益嘛，只看重这个索多玛城的这一个繁华，他就想住在那个有钱的地方、繁华的地方、舒服的地方，他就宁愿为了眼前的利益，然后住在罪恶深重的城市里面。这是罗德他表现出来一种不属灵的地方，一个他就是说信心软弱的地方。其实罗德啊，他不但不应该就是说自己去选取地方，不但不应该就是自己先选地方啊，不但不应该就是说先选一个就是说好的地方，应该让他的那个叔叔先选地方。其实呢，他就不应该就是说主动的去离开亚伯兰。就算是亚伯兰找他说，我们不应该相争，然后我们分开吧。就算亚伯兰跟他说，其实罗德也不应该离开亚伯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祝福，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凡是明白这样的祝福的人，凡是明白神的祝福在哪里的地方，凡是明白神在哪个地方有祝福的人，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他不应该主动的去远离神的祝福。罗德跟亚伯拉罕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他真的认真寻求神的话，他应该知道神将来永恒的应许，他应该知道神将来永恒的祝福要在亚伯拉罕这一家。可惜的是罗德看不见，看不见神这样一个将来永恒的应许所以呢他就离开了神所祝福的这一家。而圣经当中与罗德相反的一个例子是谁呢？与罗德相反的一个例子其实就是路德哈。其实在我们可以看这些经文，在路德记这里面一章第十六节，这里面说到路德跟他的婆婆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节经文的一个背景就是在路德记的那个第一章，当时的时候路德跟着他的路德跟着他的婆婆，然后在外地居住，然后路德他死了丈夫，然后他的婆婆也死了丈夫，然后他相当于他们一家是他们一家是好几口人哈，就是说就是说他的婆婆死了丈夫，然后他婆婆的两个儿子也死了，他的婆婆的两个儿媳妇呢就留在那里，然后其中呢他的婆婆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作为一个孤苦伶仃的女人嘛，她是很凄惨的，因为没有那个时候女人她离开了男人，她是很难独立生存的，所以她们生活注定会很凄惨。所以这个时候呢，她的婆婆就让路德说你赶紧回到你的本家，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哈，回到你的本家，然后你就再找人嫁了吧，然后跟着我就很凄惨，就我们生活就会有困难。然后这个时候路德哈，她并没有离开她的婆婆。虽然她知道跟着婆婆很有可能就生活上会很凄惨，但她没有离开她的婆婆。她跟她婆婆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她为什么一定要跟着她的婆婆呢？就因为她有这一个信心，她相信神在将来的应许，她相信神在将来的一个祝福一定是在犹太这个民族，所以他无论如何一定要留在犹太这个民族，一定要跟犹太这个民族有上关系。所以呢， 这是路德的一个信心，所以他是对将来看不见的事情有一个信心。其实就关于路德这个人，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嘛，圣经说她是一个摩押女子，除了她的成长背景啊和家庭教育都是那个拜偶像的啊。但是呢，比较令人惊奇的是，当她嫁到就是说拿俄米他们这个家庭之后呢，作为一个犹太人家庭之后呢，就是说她的信心一定是受到一些变化。她作为拿俄米的媳妇。她的公公和丈夫相继去世，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因着她在那个这个家庭，在犹太人这个家庭里面学到了一些，学到了一些就是神的教导，然后她无论如何，她不要离开这个家庭，无论如何，她坚持跟她的婆婆拿俄米同行。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路德选择跟从拿俄米的一个原因，就是路德的一个信心。即便她的家道中落，即便她失去了丈夫，即便她可能将来生活会非常困难，但是她仍然就是说坚持的去留在就是说犹大这个家庭，她不愿意去回到她的拜偶像的那个老家。她对拿俄米的一个认同，就是因为她对神的一个认同。所以他最终选择拿阿米住的地方，因为他知道在他的住处，在他的国家有一位真神，所以他就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这是他选择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方向，选择一个很正确的一个一个决定。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我常常听那个我们软哥弟兄常常说一句话，就是说。选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选边站很重要，这个非常认同。就是说，路德实际上他选的边就很重要。他选择跟随他的婆婆，不是因为他能看到属世的祝福，他跟着这样一位孤苦伶仃的一个婆婆，生活大概率是不会好的。但是他重要的是，他看到了真神在哪里。虽然肉身会有一些困境，但是路德选择的方向是对的。当然，如果我们去读路德记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在将来就是说，神也确实大大祝福了路德。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选边站也真的很重要。虽然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如果我们看，有时候看起来，我们如果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教导去选择道路，选了一条道路，好像会对自己不利，好像会损害自己的短期利益，好像我们可能会被别人称为脑残。但是我们要清楚，我们需要选择更加符合神的旨意的道路。我们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是凭着对神的一个信心。回到创世纪的经文，然后这里面说到罗德，他实际上就选择道路的时候，他就不是凭着信心，他就是凭着肉眼所见的，他是凭着肉眼可以所见的，凭着他自己可以摸到的东西，选择了约旦全平原。并且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当时索多玛的城里面是罪大恶极，就是说，说明罗德他完全不在乎这种罪恶，完全不在乎这种罪恶，就是说，宁愿去选择属世的快乐。所以，曾经那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过，就是说新教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约翰加尔文啊。约翰加尔文在评论罗德的时候，他说。罗德自以为生活在乐园里面，却几乎陷入地狱的深渊，就是说，却几乎陷入地狱的深渊也很对啊，因为神就要毁灭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时候，只有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被救了出来。所以，我们再回到那个创世纪的经文，然后当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呢？神就开始对亚伯兰说话，所以说你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说你所看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然后又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所以在这里面神，当罗德凭着血气去。选择了他认为上好的地方之后呢，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永恒的一个祝福，一个属灵的一个祝福。神再三重复的应许就是拥有这片土地和他的极多的后裔。 其实啊，这个应许的一个最根本的意义和最深层的一个意义，就是，他要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一位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后裔，来拯救我们世上的人。所有因着主耶稣基督信靠主耶稣基督来得救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在这里面就可以知道，其实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今天它是实现了的。就是说，我们称在圣经里面称亚伯拉罕是所有有信心之人的父，就历史上所有信主的人，历史上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相信今天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数清楚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基督徒。没有人能够，也许你有那个能力，也许你有那个，就是说，那个技术或者能力，能够在今天，可以数算美国有多少基督徒，有可能，但是理论上可能，但虽然也很困难，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有可能数出来，但是从亚伯拉罕算起到现在，历史上活在了死去的总共有多少基督徒，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可以数得清楚的。能问个数得清楚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知道，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就已经实现了，就已经实现了。然后神接着在17节对亚伯拉罕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把这地赐给你。”所以虽然就是说罗德把最好的地选了，然后亚伯拉罕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但是亚伯拉罕还是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一个供应，所以神就对亚伯拉罕，神同时也对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鼓励，就是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把这块地全都赐给你。所以作为信心的一个回应呢，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面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那里面就继续的敬拜耶和华。这里面是今天经文的一些主要内容，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关于。罗德的选择跟神对跟亚伯拉罕的选择，或者罗德的选择跟亚伯拉罕的跟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祝福，形成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首先是罗德他自己举目看见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好，然后他就按照自己的眼见去选择一个地方。而对于亚伯拉罕呢，神是对他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实际上，亚伯拉罕不是自己看。顺着神的旨意，顺着神的祝福，然后他顺着神的教导来去观看。然后亚伯拉罕呢，他又主动的做出了一些让步他又主动做出了让步，然后罗德就选择了最肥沃的地方，约旦的全平原。而神是把什么呢？神是把亚伯拉罕所看见的一切地全都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所以这是人的选择跟神的祝福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罗德所到了索多玛这个城市，在那个城里面那个城里面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亚伯兰呢？亚伯兰他也搬走了，他到哪里？到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面什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也代表他在那里面去敬拜耶和华。所以你看到罗德的生平、罗德的选择，还有罗德所得到的，跟亚伯拉罕的选择、亚伯拉罕所得到的，完全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对比。从这段一些对比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功课。首先呢，我们发现，我们从罗德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看到，就是说，罗德他首先他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就他自己选的全平原。他是一个看着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一个人，也是很自私自利的一个人。他完全。没有顾及，他已经在他的叔叔，他就知道他那个时候他的叔叔已经80岁左右了，很老了。一个叔叔，他的叔叔亚伯拉罕都这么大年纪了，他应该去先选一个很好的地方嘛，并且因为他自己的丰富，他自己的一些财产，也是因为他的叔叔亚伯拉罕才有的。所以在这里面看到罗德完全没有感恩的心，他完全不尊重他的叔叔，不知感恩，只想索取，不愿意回报。所以，他同样，我们可以知道，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呢，实际上在神面前也同样没有感恩的心，他完全自私自利。这就跟那个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教导我们就不一样。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而罗德呢，他只顾自己的事，根本就不顾别人的事。就是说，就连他最亲，这个时候应该是罗德，应该是罗德的最亲的一个亲属之一，就是亚伯拉罕他叔叔了。对他叔叔也一点都不顾他叔叔的一个感受了。其实呢，我们发现罗德，从罗德身上我们看到罗德他很贪心嘛，他很贪心，他首先选择了就是说那个约旦河的全平原了。虽然全平原，在这个平原里，他还不满足，他渐渐的挪移帐篷，一直挪到了索多玛。就是说，世上的所有的得到的财产，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他的他的需求。就是说，约旦河的平原根本就满足不了他，他又继续去寻求更大的刺激，继续寻求更大的富足，不断的一直走到了索多玛。就是说。一直流露出他的一种贪心，他好像就好像好像就是他对他的物质的追求，他的财富追求是一个无止境。这个时候，他往往就会迷失自己。所以主耶稣曾经也在那个新约里面教导我们，就是说，你们要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家道丰富，就是说。我们从罗德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罗德他的生命，他以为他的生命就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他要去了最富裕的地方，结果也是最败坏的地方，最终结局也很悲惨。这个我们刚才也分享过。同时呢，罗德他因为他的这种追求不一样，属实的追求不一样，所以造成他很亲近罪恶，很亲近罪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而罗德偏偏要住在这个罪大恶极的地方，然后从圣经当中我们也没有看到罗德，他会就像那个亚伯拉罕那样，就是说为耶和华筑坛来敬拜他。我们相信，如果他住在索多玛城市那个地方的话，他就算筑坛的话，估计那个坛也会被索多玛人给拆了。所以罗德的为了选择那种属世的一种幸福，或者属世的一种财富，他宁愿亲近罪恶，宁愿亲近罪恶，就是说给我们今天基督徒一种教导，就是说一种教训，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可能为了一些属世的追求，为了一些财富，为了一些工作，为了一些就是说升迁，我们宁愿去做一些罪恶的事情，宁愿去去主动去亲近罪恶。这一点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得不偿失的，因为我们好像是得了一些属世的财富，但是我们却冒着那种失去永恒的奖赏的一个危险。所以圣经里面还教导我们，就是说什么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所以我们常常给我们基督徒应该给我们常常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生活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恶，因为远离恶就是一个聪明。我们应该更加警醒自己，我们靠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而我们作为对比啊，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看到一个亚伯拉罕的生活。亚伯拉罕他因着明白神的心意，因着顺服神而情愿去吃亏，因着自己暂时吃亏，最终在神那里得到了极大的祝福。亚伯拉罕他虽然放弃了他的一个土地的一个选择权，但是他得到了一个更好的土地，就神给他所赐的更好的土地。亚伯拉罕虽然离开了本族和富家，然后甚至连自己离开了本族和富家之后，他最亲的人就是谁了？最亲的人就最亲的除了撒拉了，最亲的人就是罗德了。结果他跟罗德也分开了。这个时候呢，虽然他离开了这所有的他最亲的人，但是呢，他却得到了最多的一个后裔。我们从肉眼上看，好像亚伯兰失去了很多，他把所有的地方都失去了，但是呢，他把所有的亲戚也失去了，但是呢，神这一所有的失去都不能跟神，都不能与神跟他的赐福所比较，所以因为一个一，因为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来说，包括亚伯拉罕，包括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人来说，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大的福气就是神的应许。我们能得到最大的福气，都是神在永恒里的祝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所有的损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就是所谓的吃亏，所有的，失去，其实都不可能跟神在永恒里的祝福相比。 所以从亚伯拉罕的一个经历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弟兄面前，我们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需要像亚伯拉罕这样，就情愿吃亏的。亚伯拉罕把罗德当为他的骨肉嘛，那个骨肉实际上在原文里就是弟兄。他说我们是弟兄，我们不可以相争。然后呢，亚伯拉罕会怎么解决这个相争？就是他主动吃亏，主动吃亏，主动让利。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也给我们一个同样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当时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之间哈，他们就是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然后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就是说，保罗其实教导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哈，你要情愿吃亏，你要情愿呢受欺。当然，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这个吃亏，这个情愿受欺，这个弟兄不是对所有人的，就是说，我们吃亏，然后我们就是说受欺的对象是弟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无论什么事情，无论什么情况，就要不停的被欺负，我们需要甘心不停的被欺负，其实也不是这样，其实我们这里面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一个对象主要就是弟兄姐妹。同样，我们可以在那个亚伯拉罕，就是说在创世纪的后面，第14章，我们在将来也可以看到哈，当时罗德的家产被抢了之后，其实亚伯拉罕也是把罗德和他的家产全都夺回来了，就是说，属于亚伯拉罕、属于罗德的家产，亚伯拉罕全都给夺回来了，并不是说那个亚伯拉罕对那些人也说，我们情愿吃亏，被你夺了就被你夺了，也不是这样。这样，他对罗德是说，我们可以情愿吃亏，就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可以情愿吃亏。然后，但并不是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的光景下，在任何的状态下，都要不停的吃亏，不停的被欺负，也不是这样。所以，但是呢，对于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来说，对于我们作为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之间来说，一个基督徒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宁可被欺负，我们宁可被冤枉。我们也不去，就是说，跟基督徒的那个弟兄姐妹，去强力的争辩。当然，为真理的争辩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就是说为我们属世的财富的一些争辩，就像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你不要因为跟弟兄姐妹之间的矛盾去法院里面去告你的弟兄姐妹，去告你的就是说教会的就是说。教会的弟兄，这样的话，我们，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情愿吃亏的，虽然我们可能在经济上受到一些损失，但是呢，我们在那个跟弟兄之间的和睦上，我们就是说得到一些奖赏，有奖赏。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只要是弟兄姐妹之间，如果我们有任何的矛盾，如果哪个弟兄哪个姐妹对我有任何的冤枉，任何的冤枉对我们有任何的冤枉，对我们有任何的甚至是欺负，我们的反应应该是宽恕他，把事情的结果交在神的手里面。因为就像那个圣经里面说，主可以给我们，主也可以拿走，因为他是我们人生的主宰，我们得到的事情，我们失去的事情上都是有神的旨意的，我们应该。心甘乐意去接受主给我们的带领，所以就像彼得去问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18章的这个经文，当彼得去问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0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0，乃是70个7次。"其实70个7次，它并不是一定是指那个490次，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很无限的一个数量。就是说，当弟兄饶恕你的时候，你应该，当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应该无限量的，就是说，一直饶恕他，一直饶恕他。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呢，为了说明这个一个教导，他举了一个例子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例子，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非常熟悉了。然后，首先就是说，就为了说明这个原则，就是说，耶稣讲了一个不宽恕奴隶一个比喻，就是这一个人他被国王赦免了一份 巨大的无法支持的款项之后呢，却为了一点点的钱，天天不肯饶恕他的同胞，所以呢，这个人就被国王交给了一个掌刑的人。然后，同样的，耶稣在这里面去教导我们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面去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你们了。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作为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欠了主耶稣一笔最大的血债。我们在基督里面，神已经赦免了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罪，所以我们任何基督徒都没有权利不饶恕任何，特别是对我们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饶恕他，主就会主就会来责备我们，主就会将会责备我们，主就会来直到他见主面的时候，他我们如果还是不能饶恕我们弟兄姐妹的话，我们相信主一定会来责备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跟主交账的。如果我们受了弟兄姐妹的冤枉，甚至有可能你受了弟兄姐妹的欺诈，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宽容而不是苦读，就是说我们宁愿吃亏也不要去用俗世的手段，用俗世的那种角度去解决跟弟兄姐妹之间的纷争。就像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就是说打你右脸的人把左脸也给他打，其实就跟世人的标准相反，就是在世人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争取自己的利益，我们自己的利益一定要争取，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会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我们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可以宁愿吃亏。而且我们同时，我们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对神有一个信心，就是说什么？我们知道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知道他儿女的需要，他会看到我们所有需要的。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的，你要先救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所有东西就要加给你。就我们基督徒最关心的不是就是说不是跟弟兄姐妹争利，不是就是说在弟兄姐妹面前去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权利，我们最重要的是保护主，保护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主的教会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会不会损害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会不会损害就是说弟兄姐妹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第一考虑的要点。当然就是说我刚才也说了，我们除了这一点，我们说到这个饶恕，我们说到这个就是说宁愿吃亏，我们说到宁愿让步，我们说到这一切的一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前提的话，就是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是说在世界上，从实际角度来说，我们并不是说在世界上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毫无底线的一直让步，也不是这样啊。关键是在讲到在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上。然后我想到这一点大概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了，就是我们从亚伯拉罕跟罗德之间的关系，亚伯拉罕的选择跟罗德选择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不同选择带来不同的后果，不同选择带来不同的结局。然后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从埃及地上来之后，他的灵性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改变。在十二章当中，亚伯拉罕去了埃及，虽然他得到了很多财产，得到很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但是呢他差一点把自己的老婆丢了。第十三章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他宁愿失去一切，他也要去顺服神的带领，他也要因为有神的约定，有神的祝福而感到满足。而相反呢，就是说罗德因为眼前的这些利益而离开亚伯拉罕，就像因为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名分的以扫一样。就是说他显然就是罗德跟以扫一样，就显得不明白，就是说看不到神给亚伯拉罕祝福的这一个荣耀。所以罗德的选择跟亚伯拉罕的选择，他的不同出现了一个不同的结局。就罗德的选择给家庭呢带来了，其中我们将来可以看到罗德的选择给家庭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灾难。 甚至殃及了他所有的后裔。而亚伯拉罕的选择哈，却给家庭带来了祝福，给他的后裔带来了祝福，甚至呢借着他那个后裔给我们整个人类带来一个祝福。所以作为一个总结，就我们相信，就是说我们愿意，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罗德的选择是我们的一个警戒，我们要去警戒罗德式的选择，而我们应该去效法亚伯拉罕的选择，让亚伯拉罕的选择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了。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补充。
谢谢助理，讲得很好。我补充一点哈，因为刚才助理讲到那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如果出现有得罪人的情况，被人欺负的情况，一方面神的教导也很清楚，你要饶恕，不是用世上的方式去争自己的理。但另一方面呢，在教会里面对于这种情况是有一个解决的机制的。就在这段这段是马太福音的18章啊，就在这段之前我们看啊，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这边的屏幕。
好，
我这边大家可以看见吗？
可以。
就在这个21节是刚才朱莉写的，他说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那七次可以吧？所以主就用了个比喻要说明这个对弟兄在心里是要赦免的。就在这之前，你看这个在15节到19节他就讲了对于教会里面这个弟兄得罪人或者就是或者是被得罪了被损害不是说就没有解决，不是说这个事情你就忍气吞声，就容着这个罪恶在教会里面这样那个发生，然后不解决，不是这样的。你看了哈，15节是就说是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这是第一步了。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教会里面是有公平，有真理的。如果人家欺负你了，发生了这个犯罪不公的这个事情，你先去跟他私下交流，指出来说你做了什么不对。这是用圣经的原则，用爱心里说诚实话嘛，对吧？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悔改了，那当然就赦免了，那就两个人就和好了，那是最好的一个结果。16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见证，句句的可以定准。那如果他确实犯罪，确实欺负你了，确实得罪你了，然后呢，你私下跟他交流，指出来。他不承认 ，OK， 或者甚至不停止侵害，不听啊，这时候呢，就要带一两个人去，就是这几个人做见证了，就是彼此的有，就我们叫 cross examination， 就是有好几个人在一起，我们来坐实这个事情，的确是他是发生了这个侵害的事情，那。凭两三个人口径句句都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个好像是几个人的这个审查也好，交流也好，把这个事情弄明白了，的确是这样的，所以也有证人了。而同时呢，这几个弟兄也一起来帮着劝呢、啊，劝这个侵害的人呢、啊，得罪人的那个人，犯罪这个人。OK， 17节。若是还是不听，还是不听 ，OK， 不认罪，不改正，继续侵害等等，就告诉教会。所以教会是有一个次序的。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了做监督的长老， 执事这个之间有使徒来设立嘛，上帝有给这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的。如果前两步做完了，他还是不听，就告诉教会，就是告诉教会负责的牧师长老，再去劝他，再去把这个事情给他讲明白，说你这是这样犯罪了，你这样侵害了弟兄 ，OK， 你要悔改 ，OK， 你要悔改，怎么样？若是不听教会，再不听怎么样？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就是说他始终就不悔改的话，就要执行教会的纪律。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意思就是不把他当弟兄了，不认为他是基督徒了。OK， 就是上个星期我们看的《哥林多前书》的这个里面讲的那个犯罪特别厉害的那个娶了继母的那个保罗就说你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怎么样就把逐出教会，看他外邦人税吏啊，跟他断绝一个交通了。免得他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再做侵害人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有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有释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做这种教会纪律的，就刚才说这个三步嘛，个人的交通，然后还有两三个人去做见证，还有最后一直到教会的层面，如果他不悔改，就把他逐出去。这是有天上给的权柄啊！这是有天上给的权柄的。我实在告诉你，反正你们地上所全捆绑的，在天上有捆绑；反正你们地上释放的，在天上有释放。意思说，教会根据上帝的原则做出来的这个处理的决定，上帝是允许的，上帝是允许的。OK， 天上都是配合的，你可以说这样。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处理弟兄姊妹之间这个出现这种侵害犯罪，这种情况，耶稣在这里也是讲得很清楚了，不是用那个属世的这个就像朱莉说的那种去跟人家争、跟人家斗，而是通过这几步，爱心里说实话，就是希望他能悔改，然后还有两三个人再去劝，然后再不悔改的话，教会来处理，他是有一个处理的这个机制的。OK， 所以不是说就认那个罪恶就这样子在教会里面就让它发生，然后无所谓，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当然，然后下面就是彼得就来问了嘛。讲完这个之后，彼得就来问，彼得的头脑里面肯定是有问题了，就是说，那既然教会里面有这种彼此得罪的这个事情，那么对于我。如果对于我个人来说，如果我被侵害了的话，那我对他到底应该什么一个态度？这个时候耶稣是说，你心里面呢，他虽然他得罪了你，可能也被处理了 ，OK， 有的当然是最好是经过这几步就悔改了，那是最好的。那如果不悔改呢？然后甚至他悔改了，但是你的伤害还在呢，那你心里对他要怎么样呢？这个主下面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面还是要原谅他，原谅他。OK， 所以这个我就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补充。OK， 这是有一个顺序、一个机制放在里面的。另外一个我想补充的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这个。这些弟兄之间相争啊，凭血气相争。比如说我，你在什么事情上面让我吃亏了，我马上就找个律师，就直接给你告到法庭上去了，非得搞得你赔多少，身败名裂为止。当然是不可以的，应该通过这里 耶稣说吩咐这种机制来解决，然后呢，彼此要饶恕，要赦免，但是那种情况呢，刚才说的这个跑到那个法庭的告的那种情况呢，从他那个描述里面，应该是一种民事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在钱财上啊，他受给他一些吃亏啊，这些什么民事上。而不太涉及形式上，我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非常的严重的一些情况，当然了，这种情况是很少很少的，很少很少。比如说触及刑律的，触及刑法那个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就说，咱警察也不去告？这个咱们教会就这样的内部处理了。比如说出现一些，我举一些例子，人身的伤害啊，甚至家暴啊，涉及到这个生命的危险，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这种跑到法庭上去告呢？我认为呢，这也不是，就说有一些情况是超出了他当时这个描述的，就是说比如说触及刑律的一个情况，出现人身伤害，甚至有人可能这个生命上也得到一个威胁的情况，该报警呢还是要报警？因为刑律上这个事情，刑法上这个事情不是彼此相告，警察抓了人不是受害人去告，这个是政府去告，检察官去告，提起公诉。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该由政府来参与的，还是要有政府来参与。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里面讲了这个政府啊，在这一方面他这个设立的警察军队这些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有一些社会管理这个职能啊，他还是要执行的。所以碰到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啊，涉及到触犯刑法的人身伤害啊，这个甚至生命危险的这些一些情况，该报警的还是要报警。不过是说我们平时弟兄姊妹利益上的一些相争，或者感情上的一些伤害，这些事情呢，我们需要就是在这个18章里面所说的那个这几步来做。然后呢，伤害了肯定是有的了，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这个伤痕肯定要留下，那怎么样呢？要赦免，就是下面那个耶稣的教导，这样呀，不能在心里面怀恨了呀。所以这是我的一点补充吧，我的一点补充。
好，感谢主这些补充，然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还有其他问题吗？
这里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疑问在这里，就关于是不是我们对罗德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他没有那么说的那么不堪，因为我知道就是大家都是一致是这么认为，但是也有一些奇怪的点，因为首先土地不属于他们，对不对？他们只是寄居的。不然的话也不会分开之后神再向亚伯拉罕应许土地是他的。然后其次就是说，就是如果说亚伯拉罕和罗德永远不分开，就是说侄儿一直住在比如说你的家里的话，这就很奇怪，不像正常人理解，就是说罗德总是要分开的，只是说因为他们有矛盾的，亚伯拉罕觉得这是个契机，那就跟他立个约，就是说我往一个方向去，你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然后罗德可能打了一些小算盘，但是让人感觉到罗德至少说他遵守了亚伯拉罕和他之间的这个约，就是说他没有再跨过去侵害亚伯拉罕的其他经济利益，就至少说他们之间的约他是守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历史上可能说罗德应该算是异人吧，我个人是觉得他算是一个异人。
他是异人，是圣经说他是异人，他是信主的。
对，但是每次经历这一段就是经文的时候，好像都有一种就是想要把他说的比较不堪的这种样子，所以我就有一点疑惑在这里，就是说可能他也是个受害者，就是说他是当时环境的受害者，就是这些 比如说他交的这些，他可能交的一些狐朋狗友，先没有在圣经当中反映出来。我个人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说他们也不是在分封王国的，就是说那个跟着约旦河就把两个王国分开，然后他挑了土地肥沃那一块，他就是个寄居的人，他也就是让他的牛羊吃饱而已。
啊，是的，是的，就是说那个你说的是他是这样，但是那个这里面我们要主要看到那个啊，圣经里面记载这一段，然后和神给我们启示这一段，它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首先，就像刚才我们大概分享，就是说，首先他作为一个晚辈，他当然就是说亚伯拉罕让他选嘛，亚伯拉罕就是你自己先选，你想选哪都可以，但他就是说。从那种法理上好像他是可以没问题的，是可以自己随便选的，但是呢你作为一个晚辈嘛，你总是不能把所有便宜都占尽了，就是说你这么占尽的话，其中就你从背后可以看到他一点，他实际上他是根本就考虑，他是就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嘛，就考虑不到他的叔叔的一个感受，就是完全就把所有的好处占在自己，所以你看起来他是没有什么法理的问题，但是呢从这个事情能够看到他背后他的动机，然后他的心思。其实呢就像你说的，他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受害者，这一点呢实际上是个看你怎么理解呢，他肯定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最终他甚至他都走到了索多玛那里面，就是在一个最最恶的城市那里面生活，他肯定会受到了一些就是说那个罪人的影响，然后但是呢我们从圣经这一段的那个启示或者从圣经的教导当中，我们应该可得到一些教训，就是说圣经里面经常在特别在新约里面经常会教导我们，就是说你要远离罪恶，你要远离恶，然后远离恶事就是聪明嘛，就是说你要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所做的就是一定要逃离罪恶，逃离而不是主动的去因着一些利益然后跟那个罪恶的人混在一起，虽然你可能没有犯罪，你也不应该跟那个就是说去主动去接近罪恶，这是我相信这是罗德的他的一些经历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吧。然后不知道荣荣或阮哥有什么补充吗？
谢谢，我觉得肯定不是亚伯拉罕他自己没教好这个侄儿，而就是说他确实是有一些外部环境的这些改变，他能教的都已经教了，就是说他更愿意去选择就是跟索多玛、跟蛾摩拉那一帮人靠得近一些。
是，罗德是义人，这是后来新约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讲到的，说他看到索德玛那边的罪恶，心里还很伤心嘛，他的一心天天伤痛，所以他对上帝是有一些信心的，而且他里面呢也是有基本的一个道德判断，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样式吧。就是像刚才朱莉说的，他虽然对神有一些信心，但是他整个人的生命并没有跟从主，并没有，首先他没有顺服的心，也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他的眼光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今天晚上分享了，他只看到地上的，然后走下来，一路的走下来，他的生命啊并没有为主做见证，做好的见证，也没有为主所用。你可以说他在地上的这个生命是主完全浪费掉了，不仅仅是浪费掉了，到了后来在这个山上的时候，他的女儿还诱骗，两个女儿诱骗他，这个乱伦嘛，最后生出来挪亚跟那个亚门两个族，这个很败坏的，所以他不仅仅你是说生命没有发挥正面的作用，而且留下了非常负面的一个后果，这些都是对于我们今天也都是一个很大的借鉴。我们是 因着这个信心而得救，但是呢，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好好的顺服主，被主所用，为主做见证，这个是我们有很大很大的责任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罗德的一个教训。
这里我要说，就是说信心这个东西啊，我们不仅仅是靠着信心得救，我们还要靠着信心而生活，靠着信心而行。而信心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教导的人固然是重要，但是归根结底呢，还是这个人他自己对神的话语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个罗德啊，他明显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啊，他没有显示出神在他生命中的引领，你知道？你想啊，我们其实做一切的选择的时候啊，我们一生中有很多很重要的选择，包括你选什么工作，你以后你选谁做你的终身伴侣，这个都是极其至关重要的，会影响你的整个人生啊。所以这些问题的选择里面哈，你很多时候你会综合考量的，你会考虑很多的综合因素，但是呢，往往呢，世界上的人呢，最容易忽略掉的最大的因素呢，就是上帝。所以罗德他的选择，他做选择的这个原则啊，和一个世界上的人是没什么区别的，知道？就是说他选东西也都是看外在，这个东西看上去好不好。比如说普通人选工作，肯定哪个钱多去哪个啊，或者说你选伴侣，肯定谁漂亮选谁啊。但是呢，你如果说你一旦把神放在里面考虑的话呢，这里面就大大的不一样，你的考虑的点就跟别的人不一样。所以就这样一个观念哈，可以帮助我们在一生中能够躲掉很多的坑。就是说你但凡在你的选择当中，你知道这个选择当中呢，上帝的心意非常重要。你只要有这样一个观念的话呢，你的一生中很多坑你可以避过去的。因为当你有这样一种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呢，神会真实的引领的，你知道，神会引导你能够避开那些坑。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说有一些时候，如果说你有些事情你要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带领，你把一些事情交托在神手中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以一种关门的方式，你知道，给你把这个门关掉。但是呢，他把这个门关掉呢，他可能是要给你开另外一个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凭着信心了，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你还没有看见的，但是呢，你知道呢，神一定是有一个旨意。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看不到神的手的时候呢，你光是看到啊门关掉了，你会非常的非常的失望，会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你看亚伯拉罕就不会，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笃定，他知道呢，不管你罗德怎么选，这个神是在我这边的。 好，感谢主。然后，今天时间也不早了，然后那个，我们今天要不就先到这里。然后，龙，你帮我们做个祷告吧。
好，在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主啊，谢谢你借着主里弟兄的口，让我们能够看见。抓住你的应许是吧，凭着信心来跟随你看见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的那永恒的荣耀，天上的产业，这是何等的重要，是吧？就是真的是帮助我们在这个充满了各样的诱惑跟陷阱的这个世界里面，是吧？让我们抓住你自己的应许，主啊，让我们灵里的眼睛明亮，让我们在做各样的考量的时候，主啊，把主你放在我们的右边，主啊，知道你，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掌权，知道你 愿意顺服呢寻求你的人，而且在知道你在你那里有满足的福乐，
阿们，
有完全的一个喜乐，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主啊，那我们真的是在每天做各样的选择的时候都能够顺着你的旨意来做，主啊，
阿们，
也让我们不凭眼见，主啊，就算是那些跟随你的选择一时看起来是吃亏的，一时看起来没有什么果效，甚至有可能吃亏吃苦遭受地上的损失，是吧？但是让我们明白真的是走在你的正路上了，就让我们坚持下去，是吧？我们哪怕是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好处，但是我们知道在天上也必然有你那丰富的赏赐，是吧？就是任何的地上的好处都是不能相比的，当使徒保罗看见这一点的时候，他就看地上的事情真的是为粪土，主啊，真的是主啊，也让我们真的只是看见耶稣基督的这个美好，主啊，主你在耶稣的主耶稣的里面给我们预备了何等样的福气，主啊，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因着有这样的眼光啊，主啊，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真的也是不计较这一时的得失，主啊，
是的，
主啊，不急于用这种世人的争斗的方式来彼此的来争夺那些利益，主啊，而是要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教导，在真理里面，在爱心里面，主啊，能够彼此的交通，是吧？能够按照教会里面所设立的这个顺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而且不管怎么样，我们心里面之中还是要来彼此的赦免，是吧？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伤害，是吧？但是让我们真是靠着你加的力量。因为你已经赦免了我们，那我们也彼此能够赦免，是吧？谢谢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也让弟兄姊妹在这个周末，在你的里面，能够重新得力，也预备我们的心，可以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感谢赞美主，
阿门，
帮助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好，弟兄姐妹们，晚安，
晚安，
晚安，晚安。